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2024台湾正副总统候选人抽签号次，柯文哲一号，赖清德二号，侯友宜三号。
自由是的，
自由是的。
国际人权日，多团体伦敦示威抨击中国人权，如何解读秦刚已死的传闻？习近平是否在大清洗？
如果是秦刚被处决了，这说明了习近平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斯大林式的肃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菲律宾星期一12月11号指责中国海警船周末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撞击和用水炮骚扰菲律宾执行补给任务船只，称这一行为是严重的升级。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达萨11号说，
China's purported exercise of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powers，
中国所称的行使海上执法权利，干扰了菲律宾的轮换和补给任务，对菲律宾渔民造成骚扰和恐吓，以及任何侵犯菲律宾对马辛洛克浅滩主权和管辖，侵犯菲律宾对阿云金礁主权和管辖的行为，都违反了国际法。菲律宾就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侵略性的行为向中国提出了外交抗议，并召见了中国驻马尼拉大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称，中国外交部已就周日的相撞事件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强烈抗议。以色列的坦克星期一12月11号试图向西推进，加强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南部主要城市汉尤尼斯及其周边地区的打击。与此同时，联合国官员再次呼吁停火，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此前，以色列重点袭击加沙北部，迫使大多数居民离开家园。历经2个多月的冲突之后，以色列决定将目标转移到加沙南部。据报道，以色列周一袭击汉尤尼斯，造成数十人死亡。香港方面，香港星期天12月10号举行了新规则下仅限爱国者参与的区议会选举，结果投票率不到28%，创下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投票率最低的区议会选举。观察人士说，超低的投票率明确显示大多数选民已经对新的选举制度丧失信心。台湾方面，2024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数33天，中央选举委员会12月11号上午进行选举候选人号次抽签，民众党柯文哲抽中1号，民进党赖清德抽中2号，国民党侯友宜则是3号。中国经济方面，在全球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仍在努力遏制通货膨胀之际，中国则面临一个更令其头痛的事，那就是试图提振不断下降的价格，对抗通缩。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六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主要通胀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5%，10月份该指数同比下跌0.2%。花旗银行分析师们在周日公布的一个研究报告中说，随着国内食品价格下跌、国际原油价格调整以及国内需求疲软这3大拖累因素，中国的通缩情况进一步加深。曾揭露中国当局血浆经济政策造成艾滋病在一些地方流行的中国抗艾滋第一人退休医生高耀杰星期天12月10号在美国纽约的寓所中去世，享年95岁。高耀杰医生因揭发河南地方政府建血站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大面积传播，而受到中国当局禁声、封控和打压，迫使他流亡美国。高耀杰2007年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不能欺骗老百姓，并且说，
因为我现在说话
跟人民的心目中间比他们高。
2009年，高耀杰带着有关艾滋病病例的第一手材料流亡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纽约市。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人权日，多团体伦敦示威抨击中国人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在英国首都伦敦，维吾尔人、港人、藏人以及中国民主人士举行游行示威，抨击中国政府的广泛反人权行为。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博安的报道。宇宙，
好的。李博安的报道说，位于西班牙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卫士同一天也发表报告，呼吁关注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和对意见人士家属的骚扰。这份报告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在越来越多地将集体惩罚作为控制人权捍卫者的政治工具，并且提高在中国发表言论的个人成本。英国西藏社区主席丹增昆嘎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been...
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犯下了侵犯所有人权的罪行，他们进行种族灭绝，镇压维吾尔族、香港人、藏族人还有南蒙古人的民主活动。我们在这里通过大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强有力的信息，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的行为不受到挑战。丹增昆嘎告诉美国之音，他是在印度难民营出生的藏人，但是他即使在英国也需要和在西藏的亲戚们断绝联系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因为中国政府会通过亲属来威胁在海外参与民主活动的人。
都要关注。
与此同时，在星期天的国际人权日，诸多人权组织敦促卡梅隆与中国交涉，促进释放香港出版商黎智英。76岁的报业大亨黎智英是英国籍，他面临着更多的审判，并且可能被判终身监禁。李博安的报道还说，在英香港学生组织港联的组织者 Rex Lee 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在倡议跟中国维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因为很多问题需要中国的合作，但是我认为人权是比经济和环境更重要的议题，是我们对人尊重的基础。我们不能把人权议题和其他问题分开，只有把人权和其他问题放在一起谈论，才能更好地处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戴安娜具有台湾和英国血统，她认为中国自称为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却通过金钱来进行外交和收买外国政客，这是很大的讽刺。她呼吁人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仅仅是关注经济，也要关注人权。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关注中国时，人们总是谈及便宜的货物，却很少看见中国政府犯下的人权侵犯罪行。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流通的社会，无知并不是一个借口，对这些事情的无知就等于是帮凶。Polly 是英国本地人，他也告诉美国之音，当我听到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时，我非常的震惊。此前我很少听到人们对这些重要人权问题的讨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向本地人提高对这些事情的认知，更多的人替受中国政府迫害的人在这里发声。
那些中国在监狱里面永远没办法出来的那些人，很多人现在病了，很多人现在死了。
李博安的报道说，欧盟驻华代表处也在人权日发表声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指出中国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故意和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该声明特别指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人权侵犯，则包括任意拘留、广泛监控、强迫劳动、酷刑、强制堕胎和绝育，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等问题。声明还呼吁中国遵守国内和国际法，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博安的报道。国际人权日，多团体伦敦示威抨击中国人权。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日韩关系修复逐渐形成东亚地区美日韩战略合作的同时，中俄朝也在形成三方合作。专家表示，俄罗斯借由援助朝鲜以制肘中国，朝鲜也趁战争冲突向俄中索取筹码。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好的，志远。向凌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长赵泰庸12月9号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谈，商讨加强应对朝鲜网攻、虚拟货币洗钱、试射飞弹与火箭等威胁。三人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延续今年8月戴维营峰会共识，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继续推动朝鲜无核化，加强防堵朝鲜与他国进行军事合作。三方也会基于12月启用的飞弹情资共享机制进一步制定演习计划。印太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有别于美日韩以共享为原则、带有协调性的战略特色，中朝俄是以占有为目的，带有攻击性，因此有各自的盘算与矛盾，可以说是各怀鬼胎。他说，
中俄朝三方有各自的盘算，俄罗斯向北朝鲜提出军火援助的要求，代之以飞弹、卫星、核武等军武技术的协助，这样一方面可以压迫在军事与经济上支援乌克兰的东北亚美日韩三国，另一方面则是可以掣肘反对北朝鲜过度武力发展的中国。对于北朝鲜来说，中国固然不反对其提升飞弹、卫星等军武能力，但对其核武的发展事实上是相当反对的。而北朝鲜当然也深知俄中两国对其多所忌惮跟提防，但也趁着乌俄战争以及中美贸易战以来这样子难得的机遇，趁机向两国索取自己的需要。
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朝鲜是中国的看门狗，发展核武并加强防御能力对美日韩造成威胁，中国当然不会反对，只是在发展程度上还是保持警戒。他告诉美国之音，
ただもし北朝鮮の核兵器開発が刺激的すぎて，
如果朝鲜的核武发展过快，以至于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受到刺激而开始发展或使用核武，那么这些核武能力将针对北京，这就会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的立场是，朝鲜可以发展核武器，但发展的速度不应该过度刺激而导致外围国家发展核武。
明年4月韩国将举行大选，11月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日本也可能解散众院举行大选。对此，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强调，共同利益是强有力的东西，表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三国合作都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日本几乎是同一政党执政，选举不至于对合作关系影响太大，美韩的政党更替就有可能影响三方关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尊彦认为，民主国家必然面临换党执政的可能性，国内政治结构也会因选举结果而出现变化，相当程度上会冲击合作关系，尤其是终于改善的日韩关系。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由于印太安全持续受到来自威权国家的威胁，美日韩任何政党都必须继续强化合作。谢文生指出，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是美日韩攸关生死的国家战略所在，安保、经济等合作将更加坚实。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美日韩安全合作与中俄朝本质相异，专家称中俄朝各怀鬼胎。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如何解读秦刚已死的传闻？习近平是否在大清洗？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蒲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欧洲版最近发表一则独家内幕消息，报道援引几位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消息人士，指中共前外长秦刚已经在今年7月下旬死于位于北京的一所军医院，死因是自杀或是遭受酷刑。这则报道的可信度有多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
是中国政治的高度不透明，让我们所有研究中国政治的确实都非常的头痛。而且因为最近呢，中国连续了颁布了各种国家安全法啦、反间谍法啦，所以我们要解读东南海政治，或者就说我们所说的观察中国了，那么确实会比较困难。但是呢，对于这种报道呢，我是宁信其有。为什么说我宁愿信那个就是相信他了？因为在中国的政治里边呢，经常我们都会发现所谓的谣言呢、或者中国官方说的是谣言呢、往往人们就解读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这种就是高科技的情况下，那么各种技术呢，那么渗透了也都非常厉害。不要说中国的就是官场，美国的官场也一样，大家的情报呢相互的泄露了，那么渗透了。其实呢，政权呢都像筛子一样的在漏出各种信息。另外呢，就说在中国目前当下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美国呢在里边呢，不仅有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侦断的手段，而且我相信呢也有人力的各种的就是那个情报的来源。那么 Political 呢，在过去的就是七八年间呢，尤其过去的两轮总统选举中呢，那么逐渐的建立了他的声望，是一个比较有那个就是知名度的，而且是一个主流的媒体。所以我相信呢，他们呢，如果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不会轻易的那个爆料出这么一个重大的新闻的。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他们呢也是比较谨慎，那么也是呢在那个放出这个话呢也有一定的保留。但是我相信那个从中国的共产党的这个实践和他近期的政治那个尤其是肃反或者是反腐的历史来看呢，酷刑、折磨和自杀了，我觉得皆有可能。
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种种做法来看，他是否正在进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如何解读秦刚已死的传闻？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对美国之音说：“
好，秦刚的传闻呢，就刚才夏明教授所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么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重特点呢，就是它的涉密的程度和它的策反程度。从中共产党的历史上来说，尤其苏联共产党历史来上说了，这个和海外的人有接触是正常的，包括外交部长和海外的人有接触，秘密接触很多的。而且呢，在西方国家在70年代有本书，一个教科书，就专门讲实际上外交人员在本国一直被视为是叛徒，包括西方国家也如此。所以呢，秦刚在本国被视为叛徒，他有自己的秘密联系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到了什么程度才会被抓起来，这种事情呢，在历史上面我所了解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历史，这还是头一次。如果要是被处死的话，那就是更是头一次了。但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希望看到习近平把秦刚处决了。如果是秦刚被处决了，这说明了习近平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斯大林式的肃反，这是属于是，这是打开了一个共产党权力斗争内部的一个地狱之门，又回到了斯大林时代，回到了1978年以前的中共权力斗争的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呢，普通的老百姓都很难信任，都会受到波及。
以上是夏明和赖小刚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 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达人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内蒙囚犯因拒绝认罪遭非人待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刑15年的蒙古族男子，疑似在呼和浩特服刑期间拒绝认罪，因此遭到监狱不人道对待，包括在寒冷天气长期被关紧闭，甚至日常饮食和穿着也受到严格限制，每天只能吃一个馒头，喝一杯水。这名囚犯的遭遇引发外界对中国司法制度的监狱管理的严重关切。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宇宙。
好的，高峰的报道说，成为外界关注焦点的阿拉木沙目前在内蒙古戒备森严的呼和浩特第三监狱服刑。同样来自内蒙的杜文因为涉及公款行贿被判处12年8个月有期徒刑，今年1月刑满出狱。杜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披露，自己在第三监狱服刑期间曾经与阿拉木沙关押在同一个囚室。根据杜文的观察，多年来阿拉木沙一直疑似遭受监狱当局各种的不人道对待。杜文说，
他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每天只给吃一个馒头，他非常的饥饿，里面非常的冷，因为人吃的非常少，食物非常热量不够，还不给他们喝水，就是每天只给喝一小杯的水，差不多100多毫升。巴士队这个禁闭室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是没有暖气的，是门下面有一个十几厘米宽的门缝，这寒风不断的往这个房间里灌，房间里的温度有的时候都是在0度左右，而他就不允许盖被子，不允许穿鞋，24小时没有什么棉被这些。
杜文表示，虽然中国监狱法规定禁闭事件最长为15天，但这些规定在阿拉木沙身上形同虚设，他最近一次关禁闭已经超过1个月。期间他被24小时戴上镣铐无法站立。杜文说，
是他在这个单独关押室最长的一次是7个月的时间，饥饿到极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胳膊的肉都吃掉了一大块。他曾经就是因为这些情况，他有2、3次的就想自杀了，把那个铁管那个掰断之后插到自己的这个嗓子里。我的入狱前是长期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我有很多的同事和朋友都在中国的司法部里面。这些人如果你们能够听到这个广播报道的话，如果你们有疑问，说是哎，杜文说的是不是真实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去调取在线的阿拉木沙的这个关押的视频以及回放，是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他不给他穿鞋，他的脚是严重冻伤的状态，而且还不给他看病。他据说他现在目前已经奄奄一息，整个人被折磨的就快要死掉了。
高峰的报道还说，据了解，阿拉木沙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人士，曾经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杜文说，10年前阿拉木沙回老家时参与同学聚会，同学们因为口角发生了冲突，阿拉木沙也卷入其中，并被指控为主犯，其后被法院裁定故意伤害罪，判刑15年。杜文说，他了解的情况是，卷入冲突的对方有一人死亡，但是其他人都有势力，阿拉木沙是孤儿，他就变成了主犯。在服刑期间，阿拉木沙在杜文等狱友带领之下成为了基督徒，他一直不服判决，坚持自己无辜，而狱警需要每个犯人都认罪伏法，这是他们的工作目标。美国之音曾经致电呼和浩特第三监狱，但是始终无人接听。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他通过美国之音呼吁国际社会向阿拉木沙和家属伸出援手。
因为显然呢，阿拉木沙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冤案，所以呢，也正因为他的这种叫做正直，他的这种刚强，他不肯认罪。我觉得外部世界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给予他应有的帮助。
盛雪告诉美国之音，阿拉木沙的遭遇只是中国司法体系非人性现状的冰山一角。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每天一个馒头一杯水，内蒙囚犯疑因拒绝认罪遭非人待遇。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热搜，中国征信黑名单爆满。
当今真相为重，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如今有至少850万人进入了社会征信新名单里，占全国人口劳动力的1%，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以下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金融时报对中国的征信黑名单做出了报道，报道的题目是中国借款人违约创纪录，经济危机加深。报道说，自3年疫情以来，中国借款人的违约数量激增至创纪录水平，凸显了该国经济衰退的深度和全面复苏所面临的障碍。据地方法院称，有850万人由于逾期未还房贷、商业贷款等各类贷款而被官方列入黑名单，其中大多数年龄在18至59岁之间。这一数字相当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约 1%。 此前疫情封锁和其他限制措施阻碍了经济增长，冲击了家庭收入，迅猛增长的违约者数量将进一步加大中国恢复消费者信心的难度。这也凸显了中国缺乏可能缓解高额债务带来的财务和社会影响的个人破产法律。根据中国法律，被列入黑名单的违约者将被禁止从事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购买飞机票以及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应用进行支付。这对于一直受到房地产危机和消费者信心低迷困扰的经济来说是额外的拖累。黑名单制度在借款人被债权人起诉后未能在随后的支付期限内还款时触发。个人债务危机是中国消费者借款狂潮的结果，但随着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为负，越来越多的人们债务管理开始失控。由于越来越多的手头拮据的中国消费者难以维持生计，许多人停止了账单支付，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也在为工作而挣扎。青年失业率在今年6月创下 21.3% 的历史新高，此后当局停止了报告这一数据。招商银行本月表示，2022年逾期90天的信用卡支付的不良贷款同比增加了 26%。 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指数研究院报告称，2023年前9个月中国发生了 58.4 万起被收回的房产，几乎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作为被列入黑名单的借款人，他们在应对数十项国家强制实施的限制时，可能会面临生存困难。违约者及其家人将被禁止担任政府职务，甚至可能被禁止驾车驶入收费的高速公路。五月被解雇后拖欠付款的上海上班族张王说，我有工作后会偿还28000元人民币的信用卡欠款，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找到工作。江西省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张女士表示，当地法院于五月份禁止她使用微信支付为她的孩子购买饭菜时，她惊慌失措。她说，我儿子会挨饿，因为我手头没有现金，我每天的所有购买都是通过微信进行的。随着违约案件不断增加，法律专家提出引入个人破产法，以提供个体破产的债务减免，但由于个人财务状况缺乏透明度，这类措施很难实施。政府官员担心这些规定可能揭露他们的腐败，所以他们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强烈反对任何要求更透明的调查个人财产的措施。在很少有希望获得帮助的情况下，许多被列入黑名单的借款人已经放弃了恢复财务的努力。被列入征信黑名单的广告公司老板张女士决定关闭公司，因为当地政府部门不得与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合作，这导致他失去了一些客户。他说，法院说只要我还清债务，我的生活就会恢复正常，但面对这么多限制，我怎么能赚钱呢？每100个劳动人口当中就有一个会被拉入黑名单，而随着经济下行，失业潮叠加，这个黑名单就会越来越长。在这个没有破产法、负债子还的社会，一旦进了黑名单就很难再翻身。
谢谢齐浩天的报道。美国热搜，中国征信黑名单爆满。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